根據這個備忘錄的規定，義大利將在阿爾巴尼亞建造兩處的移民中心，用於接收通過地中海進入歐洲的非法移民。移民中心將由義大利政府提供經費並且負責管理，阿爾巴尼亞政府負責安全保障。移民中心將從明年春季開始運作，預計每年可以容納約36,000人。這是歐盟成員國首次與非成員國達成這類移民合作的協議。這項協議引發了左翼政黨和人權團體的批評。德國總理索爾茨是正在密切關注局勢的發展，他對義大利與阿爾巴尼亞之間達成的新移民協議表現出興趣。他說，記住，阿爾巴尼亞在他們看來很快就會成為歐盟成員國，這意味著他們正在討論他們怎樣共同解決挑戰以及歐洲大家庭裡面的問題。德國正在研究將不符合庇護條件的移民重新安置到非洲的可能性，同時削減用於難民的經費。阿爾巴尼亞總理拉馬上個星期在訪問羅馬期間與義大利總理梅洛尼簽署了這份關於移民合作的諒解備忘錄，這個協議將交給阿爾巴尼亞議會批准，預計2024年春季移民中心開放初期可以容納3,000人，後續移民中心將會逐步增加收容的能力，達到每年接收36,000人的目標。根據這個協議的規定，由義大利軍方和海岸警衛隊在地中海救起的移民將被送往阿爾巴尼亞移民中心，但是不包括由慈善組織從地中海救起的移民，以及已經抵達義大利海岸的移民。未成年人、孕婦和其他的弱勢群體是不會是被送往阿爾巴尼亞。向義大利申請庇護的移民必須在阿爾巴尼亞移民中心內等待審理的結果，符合條件的移民將被允許入境義大利，不符合庇護條件的申請人就由阿爾巴尼亞是負責遣返。義大利在阿爾巴尼亞有兩處規劃當中的移民設施，一處位於阿爾巴尼亞海港城市新津，用於隔離新抵達的移民，另外一處的設施在贾德里原空軍基地之內，用於收容即將被遣返的移民。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的聲明認為，義大利與阿爾巴尼亞簽訂的協議是非法而且不可行。國際特赦的區域研究員皮埃里在聲明當中指出，被義大利當局在海上救起的人，包括那些在歐洲尋求安全的人，在義大利的司法管轄之下，在提出庇護申請和檢查個人狀況之前，不能夠被送往其他國家。聲明認為，義大利將地中海船隻上救起的人是送往阿爾巴尼亞，這種做法被國際法和歐洲法律禁止，這亦都是受到了歐洲人權法院的譴責。這項協議的具體內容尚未公開。國際特赦的聲明表示，很多顧慮正在浮現，該組織敦促義大利政府遵守國際法規定的不拘回的義務，保障庇護權，並且敦促歐洲委員會確保成員國不要違反庇護法。阿爾巴尼亞方面對這個協議喜憂參半，這項協議在阿爾巴尼亞有一定的民意支持。分析認為，阿爾巴尼亞正在爭取是加入歐盟，主動承擔移民的目的是在於獲得義大利的支持。居住在德國的政治學者張俊華是表示，由於全球化和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一方面大家可以了解到富裕國家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是由於政府腐敗無能，很多人對本國政府失去了信心，使到難民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張俊華認為，阿爾巴尼亞希望成為歐盟國家，因此選擇是作出一些貢獻，接收一些難民。歐洲國家正在嘗試這種做法，要造成一種環境，使一些道聽途說來到歐洲的人是感到厭倦，但具體的效果還有待觀察。他說，歐盟本身內部的邊境開放，這樣使到是很多人是走到去德國、義大利是很方便，義大利靠近北非又很近，那邊的船就過來。現在應該說，很多貧窮地方的人對自己的政府失去了信心，對自己的前途也失去了信心，這種情況在中國也有，中國現在去美國的所謂走線已經出現了，已經上萬了，這些人也不是窮到什麼地步，至少他還有這個錢可以拿出來去美國，但他們是非法的。歐盟所有的政策，無論是移民的政策也好，再加上難民的政策也好，這些政策都沒有對這種情況做一種調整，現在是迫著是要做調整， 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钱了。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刘超阳对意大利梅洛尼政府的移民政策是表示了忧虑。他说他在一年前参加了白纸革命的抗议活动，目前正是准备申请难民资格。他说极权国家永远是难民的输出国。他说从梅洛尼的反移民情结来讲，他觉得很符合他的个人做事的风格。从他的处理移民问题的逻辑，比如说他之前在特尼斯给特尼斯钱，然后希望将难民留在特尼斯等等，这些方法他确实是向这个的逻辑上面去走。但至于他的做法能不能够奏效，他觉得还有待观察。他觉得给移民的输入国进行更多的援助和合作可以是一个的方法。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是对于意大利过去接纳阿尔巴尼亚移民表示了感谢，现在允许意大利将移民是送往阿尔巴尼亚是一种回报。阿尔巴尼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共产主义政权倒台之后，民主转型，使得该国国门开放，大批阿尔巴尼亚人是为改善生活条件渡海移民到意大利。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是意大利最重要的移民群体之一，亦有人是对于难民营建在海滨城市新津港的做法表示担忧，认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当地的观光业。阿尔巴尼亚是欧洲唯一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但是世俗化的气氛是较为浓厚。总理拉马领导的执政党占国会当中是超过半数的席位，预计通过这个协议将不会遇到困难。该国近年来有接纳难民的历史，在2020年该国接纳了是约4000名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其中一部分仍然在等待是送往美国或者其他的第三国。此外，在1999年阿尔巴尼亚接纳了大量逃离米洛塞维奇政权的科索沃的难民。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战争爆发以来，欧洲多国已经提升了反恐级别，同时暂停神根条约，暂时恢复边境检查，加强边境控制。多国政府表示将会加大对人口贩运的打击的力度，而警方面临设置边境检查站人手不足的问题。德国有意改变默克尔时期的移民政策，近期在德国申请庇护的人数激增，德国舆论就难民问题的争论越发频繁。德国趋势最近一次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3%的受访者对德国政府安置和分配难民的措施不满，认为政府处置难民得当的受访者只是19%。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主张限制外来移民人数的比例越来越高，多数受访者认为难民融入社会进入就业市场的情况是不好，在庇护申请者被拒绝之后，当局遣返进度迟缓。而在2018年的民意调查就显示，43%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处置难民较为成功。在中国结束三年新冠大流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之后，预期当中的经济回暖未有出现，青年失业率是迅速上升。目前中国官方已经是停止公布青年的失业率，一些年轻人选择去国外寻找就业机会，走线前往欧洲和美国。目前塞尔维亚对中国公民免签，一些中国公民选择是先去塞尔维亚，再通过陆路进入神根区，这个路线相比走线美国价格更加便宜和安全。抖音等社交网站已经出现这类的指导视频，并且介绍德国难民营内的生活状况，怎样在难民营领取生活费等的资讯。中国社群网站抖音上，一位是自称德国难民金牌讲师的网友在德国从事装修工作，他在影片当中介绍说，他走线去德国花了15,000元人民币，而德国政府是对于自愿遣返回国的非法移民提供2,200欧元的安家费，但他说这个钱太少，他是不会领钱是回国的，所以他会继续在德国打黑工。根据德国难民营里面一个知情人士的介绍，塞尔维亚进入神根区可以经由苏博蒂察系进入匈牙利，还有人从塞尔维亚翻山到保加利亚再进入希腊。塞尔维亚本地的蛇头亦都了解前往法国的货运火车。这位匿名人士介绍说，很多在德国申请难民的中国人只是出于经济考虑，并没有融入德国的意愿，很多申请庇护者甚至是所谓的小粉红。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德国正在考虑将移民重新安置到肯尼亚、加纳、塞内加尔和摩洛哥。在德国庇护申请失败者将有权在上述国家长期居留。德国总理索尔茨最近召集各州州长开会，决定削减明年用于难民的经费，平均每位难民可以分配到7500欧元，发放给难民的补助将以购物卡的形式发放，防止难民将资金汇回原籍国。同时，德国亦将同一些移民来源国合作，在遣返非法移民同时，向一些国家提供合法的就业居留名额。张俊华表示，同美国相比，欧洲的移民政策并不成功。美国在难民审理的过程当中，难民必须是赚钱养活自己，但欧洲的政策是不一样。此外，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不承认自己是移民国家，但很多地方非本族的人群比例已经超过了 20%。德国就面临这样的现实。另外，很多移民有宗教的差异，文化和政治上没有同自己生活的国家融合，影响了社会的稳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德国多名的政党领袖提议，政府有必要为每年申请庇护人数设定上限，这项主张受到相当多的批评。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有超过100万的乌克兰的难民来到德国。乌克兰难民无需提交庇护的申请，德国政府需要提供住屋、医疗、子女入学等保障措施。除了乌克兰的难民之外，预计今年来到德国申请庇护的总人数将会超过30万人。不少地区当局将难民安置在体育馆、礼堂等的场所，甚至搭建是临时的帐篷就急。在过去几年里面，庇护申请被拒绝、被遣返者寥寥无几，不少庇护申请没有通过的仍然继续留在德国生活。原籍国拒绝接收亦都是无法遣返的一大原因。德国内政部长社民党人南希费泽尔说，希望当局针对没有德国居留权的人进一步加快遣返的进度。德国执政党联盟已经达成共识，针对刑事犯罪和极端主义人员将简化遣返程序，以加快遣返的进程。根据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应该遣返的庇护申请人约是28万，而实际遣返人数不到8000人。位于地中海前线的意大利今年有大量的船民是涌入，令到意大利的海岸线是告急。意大利向其他欧盟国家求助，希望将部分移民分配到其他国家以减轻压力。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已经访问意大利，与意大利政府共同应对移民问题。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提出了一项将从海上进入英国的非法移民送往非洲国家卢旺达的计划。英国政府已经为此付出1.4亿英镑。这个计划提出之后遭到强烈反对。2022年6月，首个前往卢旺达的遣返航班在欧洲人权法院介入之下被叫停。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被送往卢旺达。11月15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政府将庇护申请人送往卢旺达的计划是不合法的。英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指出，卢旺达人权纪录是不好，不能够被视为安全的第三国。英国现任首相辛伟成对最高法院的判决表示遗憾，但是仍然计划根据法院判决与卢旺达签订新协议，甚至修改法律以推进新的移民遣返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赵南旭在罗马报道。